国际商业咨询公司在搜集包含大中华区、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印度、日本和南韩市场的数据之后公布的一份年度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网络公司腾讯的云端储存服务腾讯云成为上述调查国家或者区域当中媒体服务市场排名第一的供应商。这份2022年亚太媒体服务市场报告指出，受访地区有 33.4% 的媒体和娱乐公司透过腾讯云加速他们的数位转型，以满足他们未来的媒体服务需求，包括内容创建、处理和传输，以及实时通讯和直播等项目。除了腾讯云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大力拓展业务之外，一些印尼和泰国商务人士还看好中国最大的云端平台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阿里云在当地的增长的潜力。在印尼营建公司担任资深工程经理的丹尼尔·江曼对美国之音透露，虽然目前公司正是使用 Google 云端服务，但有可能考虑之后将资料转移存储在阿里云上。丹尼尔说，他认为阿里云目前很稳定，在提供相同的储存空间的情况下，阿里云的费用比 Google 云端是便宜，竞争力都不输 Google。 虽然他们公司已经使用 Google 云端服务超过5年，但他不认为他是比阿里云好。日经亚洲上个月就报道，泰国潮流生活品牌的制造和分销商目前已经使用阿里云服务。这间公司说，使用阿里云部分原因是公司主要的客户是来自中国，它的价格又比其他公司的云服务是低廉。对于包含 Google、 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美中企业在东南亚的云端竞争，《华尔街日报》本月中报道，虽然亚马逊、 Google 和微软仍然主导东盟云端市场，但是有调研公司的数据显示，在云端基础建设服务领域上，中企在泰国的市占率已经超过 Google， 而好像是华为、阿里巴巴和腾讯在东南亚运行的可用区域，也就是一个或者是多个拥有包括电力、网路的数据中心集合，已经比 Google 云、微软云端和亚马逊云端运算服务的可用区域更多。可以说从某些指标来看，中国云端业者在东南亚已经领先美国的同行。不过渴望在东南亚超车美国的中国云端公司，不单只是积极拓展当地业务，还已经承诺在未来加码投资。已经在上个月在新加坡设立国际能力中心的阿里云，在去年承诺3年内再投资10亿美元，以支持他们的全球的合作伙伴。而正为泰国和马来西亚数位政府和智慧城市项目提供云服务的华为，就在去年11月表示将投资3亿美元在印尼开发云端基础设施。对于中企在东南亚的大举扩张，美国云企业就盼望强化当地云端发展，维持竞争优势。好像是亚马逊已经计划未来15年在泰国和印尼各投入50亿美元，以加强两国的资料中心和其他云端基础建设。而 Google 自从去年夏天以来就持续进行在马来西亚和泰国建设资料中心的计划，并且支援新加坡和印尼政府的数位发展项目。对于中企大举抢进东盟云端市场，北京电子产业分析师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成东说，相较美国，中国云端产品较不具优势，但却致力于提高服务的能力。此外，东南亚多数网路企业的创办人具有华裔的背景，这些特性都有助中国的云企业在东南亚的发展。李成东对美国之音说，其实中国企业本身的服务能力更强，他们看到华为在通讯设备非常强，其实因为他们同服务能力有很大关系，就是他们派了更多的人去做客户的服务。这个其实是中西方企业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因为如果说中国云端产品上可能是有不足的，或者说相对美国的企业会弱一些，但他在服务能力上就投入更多的配套的服务。而且东南亚有一个特殊性，因为东南亚大量的互联网企业其实是以华人创办为主，无论在印尼、新加坡的一些互联网公司，你可以看到它的组成的结构里面，管理层和创始人的团队多多少少都有华人的背景。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从沟通上来讲，中国云端公司和东南亚企业更加容易理解彼此的需求。李成东进一步表示，以云端业务主力放在北美、欧洲和日本市场的亚马逊为例， 2021年亚马逊才在新加坡创立东盟首座云端创新中心，显示美国和中国云端公司在东南亚的布局的战略是蕴意，这个是给予中企在当地发展的可乘之机。对于美中在东盟的云端战，专门研究东南亚云端服务的星国研调机构共同创办人杰西对《华尔街日报》说，虽然美国公司在东南亚的领先地位不会很快被推翻，但中国公司正是投资培养东南亚人才，让他们熟悉中国的技术、基础设施和生态的系统。此外，《华尔街日报》还引述东南亚云端服务经销商的话，是指出中国云端企业在不同的产品价格上通常是比美国云端公司低两成至到四成，显然这种做法导致利润变少，但提供折扣有助中企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东南亚扩张。对此，李成东分析，中国网络公司在东南亚大打价格战确实能够发挥作用，因为一般中小企业对于云端运算产品的标准较低，云端服务的费用就成为他们首要的考虑。美国企业的云端服务对这些企业来讲就不是那么具吸引力。另外，对中国大型的网企来讲，即使是低价导致利润亏损，他们都能够以补贴方式持续营运云项目。李成东说，服务中小企业价格当然对阿里巴巴和腾讯在东南亚拓展业务来讲是非常核心的竞争优势。这种价格优势其实不是针对东南亚，因为在中国国内市场竞争也都比较激烈，好像华为、腾讯、阿里的云计算公司一直在中国是价格战，这个再加上这些大的互联网公司能够支持这种创新型业务的亏损，就是价格战、补贴或者是低价的方式，其实是对中企是比较常态的一个情况。但是美国公司相反，他们没有太多的价格战的经历。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中南亦都认同李成东的观点，认为中企云端服务的价格对东南亚企业确实是一大诱因，但他强调中共对于中企的监管权限恐怕令到这些使用他们的云端产品的企业是出现是治安风险。林中南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云端的售价相对于中国的云端它有一定以上的差距，所以在东南亚一般公司假设他们是要采取云端这样的解决方案的时候，中国云端公司所提供的售价其实是相当有吸引力，只不过说在使用这些云端服务的时候，一般公司不能够单纯只是看售价，因为好像后面的治安问题其实是挺复杂的。
按照中国的法令，中国政府得以要求中国的企业提供给他任何有关于国家安全风险评估的这样的一个资料。
林中南说，就是按照中国法令，中国政府得以要求中国的企业提供给他任何有关于国家安全风险评估这样的一个资料，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的法令，你使用了中国云端公司这个产品的时候，这些资料的管辖权就全部落在中国政府手中，这个是东南亚公司在采取中国的云端解决方案的时候忽略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2021年9月，中共已经正式施行数据安全法，该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国境外展开数据处理活动，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兼科技政策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指出，这个显示这个法案具有域外的效力，可能可以对无论在中国境内或者境外的数据安全进行监管，将它的法律责任延伸到中国以外的地区。对于美中的云端战火，台湾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就说，虽然中企以低价策略在东南亚增抢是市占率，但是在美中关系陷入低迷的情况下，东盟企业如果长期使用中国云端产品，可能导致部分以美国为主的先进厂商不愿意前往投资，这个不利于东南亚厂商的多元布局。蔡明芳说，虽然现在看上来有很多东南亚国家里面云端产品的市占率中国都领先，但是长期以来如果要跟这些民主的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些民主国家来合作，这些云端基础建设是不是具有比较多的中国产品，应该还是有很多先进的厂商前往的投资，一个非常重要观察的指标。
中国这个间谍气球或侦察气球要飘到美国去之后，美中的关系并没有我们外界所原先预估的那么乐观。
蔡明芬话：中国嘅间谍气球或者系侦察气球都好，飘到美国之后，美中嘅关系并冇我哋外界所原先估计嘅咁乐观，所以咁样喺一个情况之下，东南亚国家如果佢哋对中国嘅数位系依赖太高嘅话，其实对呢啲国家要去吸引到比较新嘅一个投资，会处于一个比较不利嘅竞争嘅地位。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先前一篇的报道已经指出，如果中国积极发展云端市场的企图不受挑战，开发中国家可能对北京形成数位的依赖。Political 分析，如果外国政府和企业与中国供应商签订合约后，他们可能会发现难以更换云端服务企业，除了资料搬迁的一般费用外，还可能面临中国的经济胁迫。蔡明芳担心，如果东南亚国家在云端服务上对中国形成数位依赖，将可能是承担类似部分国家因为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协议所面临的不良恶果，好像是破产或者是债务违约等等，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恐怕弊大于利。
东南亚国家他们还是要继续跟中国站在一起的话，数位依赖可能叫数位殖民。
他说，东南亚国家他们还是要继续跟中国站在一起的话，数位依赖可能就要成为数位移民，某种程度只是一种一带一路的一个延伸。那一带一路的经济效果是怎样呢？我们从斯里兰卡的破产，一些非洲国家发生债务违约的时候，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逐渐是式微。这些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数位依赖，就会导致他们国家自己的经济和世界主流的经济越来越远，进而可能出现其他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